欢迎继续收听真人故事讲述，走出先例的柬埔寨女人。第十五回，外国友人对我的影响三。第五位想给你说的一位外国人，是一位比利时中年人，他四十多岁，他和一个柬埔寨的姑娘结了婚，生有一儿一女，他们一家人就住在暹粒市。这个比利时人很了不起，他放弃了欧洲的舒适生活，为了帮助那些在战争中被遗留炸弹爆炸受伤的柬埔寨孩子们，自愿参加来柬埔寨的援助组织。这个组织专门为那些致残的柬埔寨儿童进行生命救治和康复训练。他们寻找到这样的孩子，就对他们进行治疗、康复训练，一直到就业。而这些救助都是免费的，所有的经费都是这个组织在世界各地筹措的。在柬埔寨，类似这样的组织还有很多。我和他认识是在我的两个侄子被大火烧伤以后，因为这两个侄子也属于他们帮助的对象。报纸报道了我姐姐一家的火灾事故，我的两个侄子被烧伤的惨烈照片也同时被刊登在报纸上。这个比利时人看到了报道，就主动找到我们家，希望帮助我的两个侄子进行烧伤治疗和康复救助。当他看到我的两个侄子的伤势，并了解了具体情况后，对柬埔寨政府不为百姓作为而感到非常气愤，主动介绍了他的那位在越南的美国朋友。也是他为我们家在暹粒市举办救助募捐会，为我们公开募集治疗资金。可以说他是我们家的救星之一，是我们家的大恩人。如果没有他，我们就不会找到越南医院的关系，没有他，我的侄子或许活不到今天。这个人很有爱心，他为我们募捐，募集来的每一分钱都转交给我们，可是租用的场地费用、往返租车或者油费都是他自己出，绝不从募集来的资金里扣除。他说，我们是诚心诚意来帮助你们的，不是为了自己。如果我们自己想挣钱，根本不用跑到柬埔寨来。来柬埔寨就是为了要帮助你们度过困难，解决问题，这是我人生的理想。听到他这样说，我几次感动地哭出声来，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，这样有爱心的组织。他们让我感动，他们让我更加感到发达国家的好。我们之间保持联系有两年，他一直在帮助我的小侄子做康复训练。后来他死于一场车祸，死的时候才四十多岁，很是可惜。留下爱人和两个可爱的孩子，我为此痛苦了很久，还专门去他家里看望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。与他的相识，给我的最大影响就是国际援助贫困国家的非政府组织。以前我对这样的组织没什么好印象，认为他们更多的是干预属地国的政治，用赞助来的钱去做对属地国不好的事情。可是经过了这件事情，我看到了他们的爱、他们的信仰和他们心里的责任，他们才是世界上真正的社会主义，我支持他们。第六位值得介绍的也是一个美国人，这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人。我跟他之间没有男女私情，但是在我的心里已经无数次的爱过这个比我大二十几岁的男人。我甚至在心里把他比作佛，这种爱已经超出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。我认识他是因为我侄子的烧伤治疗。当那位比利时人利用他的关系把我濒临死亡的侄子送到越南医院后，我身无分文，露宿街头，是这位美国人给我送来钱、送来关爱， 帮助我解决了在越南救治期间的一切困难。他把我从地狱带回人间，他是我的救星，是我们家人的救星。在我的眼里，他就是佛陀，一位上帝带给人间的圣人。他也是一名援助贫困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成员，他的组织专门为越南儿童中的心脏病患者实施救治，他和越南医疗机构有着很好的关系。我侄子在越南医院就医期间，每天几百美元的医疗费、生活费和护理费都是他为我们筹集来的。他还找到越南政府和医院院长，解决我们在医院救治期间的需求。我们欠了他很多钱，至今也没能还给他。在越南那段期间，每次我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的时候，就会给他打电话，他每次都言语温和地宽慰我。放下电话，我心里是温暖的、幸福的。他自己也是一位骨癌患者，他并没有告诉我们，每天总是精力充沛地关心别人、帮助别人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他也住院了，我才知道原来他一直都是病着的。当我侄子出院时，他住在医院里，骨癌已经把他折磨成一个头发脱落、拄着拐杖、瘦弱不堪的老人。可即使是这样，他仍然关心着他的朋友，关心着我们这样的柬埔寨平民。他的医生早就给他判定还有5年的生命期，这并没有阻止他来到越南，帮助越南的孩子们。他甚至加倍的努力去做慈善和援助事业。后来他的病情加重，那时我已经回到柬埔寨，但是每次陪侄子去越南复查时，我都会去看望他。我真的希望能在他最后的时间里去陪他、照顾他。每次见面，看着他一次比一次消瘦，一次比一次衰弱，我的心都很疼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好像是我的一个最亲最亲的亲人，像父亲，像哥哥，更像是一个前世自己最亲的爱人。他对死亡没有恐惧，还劝我要克制，说自己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后来他回美国做过2次手术，术后又来到越南，还来柬埔寨看过我。记得最后一次是在2015年，他准备再一次回到美国去接受手术，在回美国之前约我在金边见面。这一天，我放弃了手中的一切工作和家中的事情，买机票赶到金边去见他。我们一起吃饭，他忍着病痛，脸上还露出愉快的表情，聊着他的病情如何会好起来，今后还要做什么。我忍住眼泪，不敢面对即将逝去的恩人。我靠在他瘦弱的肩膀上，轻轻地说，让我来照顾你吧，我不需要任何身份，也不需要任何待遇，只要照顾你。他笑着看着我说，不用的，我有妻子，有孩子们，他们会照顾我的。你要很好的生活下去，照顾好自己的女儿、父母、侄子，你还很年轻，你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。我回去再看一次病就会好起来的，3个月后我再回来看你。我靠在他的胸前呜呜地哭了起来，泪水弄湿了他的衬衫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那么伤心，那一晚我们难舍难分。后来我开始忙自己的新工作，还要忙着女儿上学的事情，又要忙着打离婚官司。开始时我还留意他的电话和短信，后来一忙起来就忘记了查看短信。3个月后我离婚了，我给他打去电话，接电话的已经不再是他本人，而是他的妻子。他的妻子告诉我，1个月前手术不成功，他已经离开人世了。他的死对我打击很大，一个伟大的男人，一个佛一样的男人，一个我心中真正的男人，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丢下他的妻子和孩子，丢下他未完成的事业，也丢下了我。 让我后悔的还有一件事，在他动完手术，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时，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，而我正忙着自己的事情，而忽略了那条短信。我是在得知他死后才翻到那条短信的。他在短信中说：“你是一个温柔的女孩，心地善良，缺少爱情和保护。如果我还有几年生命，我将用自己的余生爱你，保护你。最后，祝福你遇到爱你的人，祝福你一生快乐、幸福。一个即将辞世还想念你的人。”看到这条短信，我的心空空的，就像掉进了无底深渊。我不管不顾地大哭起来，脑子里都是他的身影。我后悔自己没能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去照顾他，后悔自己没能对他说清楚自己真的喜欢他、爱他。这样的好人就这样离开了他喜欢的世界。第15回就讲到这里，欢迎继续收听下一回。